到二十五节。加拉太书三章十五到二十五节，就由我来读给弟兄姐妹们来听。好，大家找着了，就听我读给大家。弟兄们，我且照着人的常话说，虽然是人的文约，若已经立定了，就没有能废弃或加增的。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我是这么说，神预先所立的约不能被那430年以后的律法废掉，叫应许归于虚空。因为承受基产业，若本乎律法，就不本乎应许。但神是凭着应许把产业给亚伯拉罕。这样说来，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原是为过犯天上的，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并且是接着天使经中保之手设立的。但中保本不是为一面做的，神却是一位。这样律法是与神的应许反对吗？断乎不是。若承传一个能叫人得生的律法，义就诚然本乎律法了。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所应许的福音，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但这因信得救的礼还未到来到以先，我们按着我们被守在律法之下，直卷到那将来的真理显明出来。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但这因信得救的礼既然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的手下了。好，我们读经就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请伟华牧师来为我们证道。今天他要传讲的题目是福音的蓝图，神的计划。
弟兄姐妹平安，可以参考这个周刊一七页的这个讲道的大纲。我们在这个系列里面，目的是要认识一个基要的真理，就是福音。我们要认识，过去几堂我们认识了什么呢？我们认识了第一，福音的那个价值很宝贵，所以保罗他很害怕这个假的福音来破坏了加拉太信徒所认识的真理。福音的源头是什么呢？是神的启示，而不是我们的想象。福音的证据是什么呢？保罗自己的生命改变说明，福音的证据就是神用这个道来改变我们的思想、目标、行为。福音的核心的信息是什么呢？记得吗？有一条路，就是那个单单借着相信耶稣能够在将来面对神的审判，这个就是那个称义的观念。因着信耶稣，而也因着相信跟耶稣基督联合，得到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一切。福音的应许是什么呢？我们在上一堂的信息说，就是通过圣灵得到这个真正的生命，然后随着亚伯拉罕那个信那个 DNA， 而不是血统，而是凭着相信得到神给亚伯拉罕一切的这个福气。那所以讲了这么多，现在保罗接下来要借着跟神跟亚伯拉罕的这个应许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来 说明神拯救我们的一个伟大的计划，所以我用这个好像蓝图一样啊，这样的一个计划，让不只是加拉太的信徒，也包括我们今天来再次的认识，神拯救我们的这个计划到底是怎么样的画出来，好像一个蓝图啊，怎么样的落实出来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这时候要来听你的话，主你赐给我们属天的智慧，来明白你的心意。所以让这个道进入我们的心，圣经的话指引我们、光照我们的时候，主我们明白，既然有这样伟大的一个计划，为我们每一个信靠你的人预备，主让我们的生命就有根有基的扎根在主你的应许上。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那我们要认识神的这个计划，保罗今天的这段话告诉我们，这个计划有三个方面的。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要先了解神的计划是不变的。神的计划是不变，因为他是一个信实的神。所以我们上次就看到说犹太人那些反对保罗的人呢、啊、他们怎么看亚伯拉罕呢？他们看亚伯拉罕是一个因为听神的话，照着神的话去做，来得到神所应许的福气，这就是他们行律法的意思，照着神所吩咐的一切去做。不过保罗在上一个经文说，不对不对，亚伯拉罕是因为先相信了神的话，相信了神的应许得到福气，他不是你们的球队的，他是我们的球队，这个因信称义的球队，是我们的球星来的。所以他就这样子要说明强调，连亚伯拉罕一开始就是因为相信神的话，不是因为行律法而称义。不过当然这些假教师啊，他们是不服输的、哦、他们会就说 OK 好，亚伯拉罕我就勉强接受，亚伯拉罕是因为相信神而得到这个福气的应许，不过他们还是坚持，那接下来肯定是亚伯拉罕还是需要做吧，他还是需要坚持尽他的本分做好，那才能够得到到最后得到神所应许给他的福，对不对？这个是他们的想法，他们的想法大概像跟我们今天每个人的思想差不多一样，因为你跟我的生活活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都是行律法的，然后你人家录取了你，给你一份工作，面试通过了，对吗？你说哎呀很好很好，可是接下来呢，你上班你还是要达到老板的要求，对不对？达到老板的要求，最后才得到工资，才得到花红，不然呢你说哇坐在那边就可以啊，不是。所以犹太人就是用这个人为的这种想法来看亚伯拉罕，一定是这样，神喜欢他，答应给他，不过接下来他还是要做嘛，他还是要做一些神喜欢的事，才能够得到神的最后的这个奖赏。他们还有证据，他们的证据是谁呢？这些反对保罗的人，他们的证据就是我们的球队啊，还有第二个球星，你抢了亚伯拉罕，不过我们还有多一个球星，我们第二个球星叫摩西，我们的第二个球星叫摩西。他们就来到以色列人历史当中最重要的那一幕，保罗可以想象他的对手在想到以色列人，这些犹太人一定说，你看你看，记得那个西乃山吗？神把我们带到那个西乃山下，我们在那边，我们的祖宗啊，通过这个摩西来接受神给我们的那个律法。哇，那个时候西乃山有雷声，有闪电，有烟雾，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神亲自的降临，我们以色列人的祖宗们啊，他们就相信了神的话咯，他们就接受了这个律法，然后答应跟神有这个关系，然后怎么样维持这个关系，他们答应照着神的话去做嘛，照着神的话去做来维持这个关系，也得到神应许给我们祖宗的福。你看他们的想法就是这样，好，接受，我相信可以开始，不过接下来呢，我们的祖宗每一个犹太人还是要照着神的话去做，才能够得到神所应许的福气。于是所以这就为什么保罗就今天的经文开始说，不是这样子的，不是这样子的，你们又错了， 因为即使我们用人的习俗啊，就是那个文约还是就是签约的观念嘛 contract 啊，即使我们有这个合约的观念呢，你一开始了，特别是一些遗嘱啊，你一开始写下来之后，就当然你要修改是可以，不要双方同意才可以修改，对不对？不是你喜欢单方面去修改，所以这个意思就是不可以改的。那保罗要讲的是这个在之前这个430年啊，就是摩西得到律法之前的430年，神先向亚伯拉罕显现那个应许呢 takes precedence 啊，就是在这个摩西的律法的这个约之前啊，所以是更加的重要的啊。想象一个爸爸了，他答应他的孩子，如果你考试拿 A 的话呢，会有一个奖励，然后当然几个星期后他说如果你考得好，我们就可以出国旅游啊，当然是用 BTL 啦啊，这个次序我们听了觉得还可以。不过如果是反过来，这个爸爸答应他孩子，我带你出国去旅游，然后几个星期后他加上一句，我如果你考 A 我才带你出国去旅游啊，你看这个次序颠倒了就不一样，对不对？因为先前的那个是一个单方面的答应嘛，现在却加上一个条件了啊，这个做孩子的就会抗议，诶不公平，诶你开始讲没有讲这个条件，为什么现在加了这个条件呢啊，所以我们就怀疑这个爸爸的话是不是可靠啊，这就是保罗的那个论点啊，这个次序是非常重要的，在神的这个计划里面次序是非常重要的。如果神开始跟我们的老祖宗亚伯拉罕答应了，没有条件的说你相信就后裔得到福气，那当然我们假设，就好像我们假设那个爸爸对吗，是说话算数，如果爸爸每次说话不算数，那什么次序都不要紧了。不过如果我们假设这个神是说话算数的话呢，那这个颁布律法后来发生的事，430年后的事，不能够改变神之前给亚伯拉罕的那个应许的，不能够成为解释神给亚伯拉罕应许的一个条件。所以这样子保罗看待圣经的时候，弟兄姐妹，是他相信两个真理。第一个就是刚才我说的，他假设这个神说话算数，这就是我们信实的观念 faithfulness。那整本圣经说的是一个神，因为他是说话算数，他是信实不变，所以他的话是可以相信的。不然我们可能就会好像我们有些人呢、啊，对我们的家人、对我们的配偶很失望，对吗？最多你只能说，刚结婚的时候他还不错的，现在就这样子了。是啊，神很好啊，圣经里面的神很好啊，可是那是过去的事了啊，不是的。亚伯拉罕相信的神，保罗说跟以色列人相信的神，跟整个旧约里面所有每一个旧约历史里面所相信的神的那个假设是，他说话算数，他是一个信实不变的神，这是第一点。所以我们可以今天拿着这本圣经还是认为说这是有权威的，因为没有改变过。第二方面，当然保罗进一步在16节说，这个神的应许不是给亚伯拉罕一个人，而且是给他的那个子孙那个后裔一个叫做基督啊。有人说，诶保罗你好像不懂在哪里创世纪的哪里看到基督啊，创世纪哪里讲到耶稣基督是那个后裔呢？那其实我们就看到保罗看圣经的那个方法很重要。保罗看圣经是这个应许其实不只是在创世纪，在这个神跟亚伯拉罕讲话的时候，是整本圣经从伊甸园开始，当亚当夏娃犯罪堕落的时候呢，神一开始就告诉他们，有一天夏娃你的后裔一个，你的后裔要拯救全人类，你的后裔要伤蛇的头，蛇要伤你的他的脚跟。 然后当然刚才我们读了亚伯拉罕的时代，你的一个后裔万国要借着他得福。然后来到大卫的时代，同样的，神跟大卫说什么呢？你的后裔要做王，而且他的王位那个是永永远远的，永永远远的王位。所以保罗就这样子看圣经了，保罗就明白，哦，原来这个以色列人很多的曲折，他们的历史几千年的那个历史，虽然很多的曲折，不过无论是从伊甸园，还是来到西乃山，还是来到大卫的王宫里面，还是最后来到伯利恒的那个马槽里面呢，只有一个计划，原来神一向来通过这些曲折的历史里面呢，要告诉保罗，告诉犹太人，告诉外邦人的计划只有一个，就是神有一个约，这个约叫做恩典的约 Covenant of Grace。 从伊甸园开始，当人堕落之后，一直到耶稣来到，就是这样的一个观念。这是通常一些青年人可能读到这个圣约神学啊 Covenant Theology 的这个观念啊，一个救赎的计划，一个可靠的神，一个信实的神，设立了一个不变的计划，要拯救每一个愿意信靠他的人，不改变。我说，哎呀，这个好了，这样跟我有什么关系呢？非常大的关系。跟你的关系是什么呢？跟你的关系在今天几千年之后，几千年之后，你还知道你在这个计划里面，你在这个神的不变的计划，照着神的话，他要救你，通过耶稣基督，就像保罗时代，就像西乃山的以色列人，就像伊甸园的亚当夏娃，他要救你。那而你接受了神的这个恩典之后呢，这个在这个恩典之约里面呢，是没有改变的，没有改变的。那无论你突然间明天早上起来觉得，诶，我有感冒，哇，怎么办好？或者是你明天发现上班发生一个意外，那或者是你在很意想不到的情况之下失去了一个亲人，那无论是怎么样的一个改变，突如其来的，你知道不在神的计划以外，都是在神的计划以内，所以你就很有平安的来看待每一个突如其来的变化，没有不安的。因为记得吗，一个信实的神通过一个不变的计划来拯救每一个信靠他的人。那这就是神的那个不变的计划。不过当我们讲神不变的时候呢，这不等于说这个计划是消极，是死板板的。所以英文有一句话说，这个 immutability is not immobility， 就是神的不变不等于神坐在那边不能动，不是这个，这两个不是一样的观念。因为接下来保罗还告诉我们第二点，就是神的计划是循序渐进。哎呀，这个循序渐进比较难哦，所以用英文字 progressive， 是一步一步的揭开，像上楼梯一样，那一步一步的，你看得越清楚，经过时间看得越清楚。所以保罗接下来在19节那边他就讲了，好，律法是这个那些人他的敌人就对手啦，那些反对他的人说律法是得救的关键。那神救我们可能像这个在于我们像亚伯兰相信神，如果是照着你保罗讲的单单相信就好，那神为什么要把律法给我们的祖宗呢？对吗？如果信靠他，亚伯兰信神那就行了吗？为什么几百年后又要加上这个律法的观念？所以19节开始他就说了，那你们的错在于你们以为啊，这个神给亚伯拉罕的约那个应许跟神给以色列人的约应许是一样的，平行的。不过其实不对，怎么看得出呢？保罗说是通过那个给那个约的方法，那个仪式啊，神怎么样给那个约，那神是直接的告诉亚伯拉罕他的应许。而这边讲到有几段比较难的经文呢，讲那个中保的那几节，神是通过中间人，通过中介，你可以说来把这个约，西乃山的约给以色列，是间接的。那直接和间接给有什么不同呢？ 非常大的不同，这说明那个给的东西的价值，你懂。在教会里面啊，有时候有人托我转交东西给人了，哇，我听到这个我就有点怕哦，因为我是超级健忘哦，跟我同工的人都知道的，你托我把一个东西转交给另外一个人呢，一个月之后那个东西可能还在我的车里面的啊，所以习惯了就好啊。所以如果你要我转交东西的话，你要预备心啊。不过还好啦，一个月之后那个东西还在我的车里面，就显示那个东西其实不是很重要，对不对？所以还在那个车里面呢。不过想象啊，如果你是拿地契，你的地契啊，那个 lease 啊，你会不会转交叫另外一个人去帮你拿呢？啊，不会啊，可能那个建屋局或者那个土地管理局也不会让你这么做，你要自己去，你要自己亲自签名，可能还要见证人呢。哦，你亲自去拿那个东西，他亲自的给你啊，因为那个东西很重要。这个就是那个保罗的这里的意思。你看，神亲自的来找亚伯拉罕，神亲自的告诉他，这是我要为你做的事。那对比430年后在西乃山，不是神不是中介啊，其实这里是第三手啊 ，third hand 不是 second hand。神通过天使告诉摩西，摩西告诉以色列人，哇，来到以色列人在山下，他们都听不清楚呢。他们是通过摩西写的那个几句话，记得吗？那个写在两个石板上的律法是十诫，然后摩西还告诉他们，哦，其实神告诉我，天使啊告诉我这些东西。你就知道这个律法的地位跟那个神给亚伯兰的应许是完全不一样的，不能拿来比的。那我们还是没有回答这个问题，那这样这个律法如果价值重要性比那个应许低得多，因为是间接嘛，那为什么要给呢？那保罗说这是为过犯添上去的啊，添上去在阻断措施过去的一年多啊，好的一个好处呢，就是什么东西我都学习比较多 DIY 啊，自己去做上网都可以 DIY 啊，自己去学做，包括维修冷气机都可以了啊，所以一步一步的看哦，可以 pause 啊，停下来，我现在先拆这个啊，第二步拆这个，然后那些人呢，那些专家他就会解释的时候，他就想到一些预想一些问题啊，预想他就会说，如果你在这个打开盒子看到这边积水的话呢，你需要先洗那个 stopper 啊，比如啦哈，那这个是额外加上去的，因为他想象你有这个问题。如果没有这个问题，当然你就 forward 对吗？你就往前去看，继续洗你的那个里面的那个那些的基建啊，这个没有塞水嘛，就不用了。那这个是额外添上去的一些资料。那保罗的意思就是这个律法是额外加上去的，不在那个神的应许的计划里面的，是添上去。为什么呢？他说是为过犯，19节为过犯，Because of transgressions， 他知道人会犯罪，22节具体一点，他就把人关在圈啊，难的一个字，关在这个叫做罪的监牢里面啊，这个是律法的功用，让你知道你现在在这个罪的监牢里面。这是我们说律法的第一个功用，揭露我们的罪 ，reveal sin。律法的功用是叫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有罪。我们可能觉得自己不错的，真的，你跟我坐在这里，大多数的弟兄姐妹朋友们，我们在法律的眼里面是不错的人，因为那些不太好的人不在这里，对吗？他们在别的地方，可能在监牢里面做了一些不好的事嘛，所以说哎呀，我们都不错，我们为自己打一些分数，70分80分，那不过当这个律法的标准出来之后呢，你知道哦，什么才算是好？你可能觉得自己不错，这些都是相对的。不过什么才是好呢？律法的那个标准。所以为什么刚才我们读那个起因经文说，哇，这个什么牛啊不见，什么驴关我们什么事呢？啊，因为真的一个简单的原则，律法旧约的律法中心。告诉以色列人，哎，你要爱人如己哦。哦，我们懂爱人如己，我挺爱人啊，我挺关心，我有捐钱给人的。 是啊，你爱人对吗？啊，律法说，我告诉你，我神啊，认为好是什么意思？你没有刚才注意到这个起因经文呢？哦，你有爱心啊。出埃及记23:4说，如果你看到敌人的牛迷路，敌人的牛，你去讨厌的那个人，他的牛迷路了，你要把他的牛牵回去他的家还给他，还不够。如果你看到你的敌人的驴被压倒在地上，哦，连那个驴的主人就是你的敌人啊，哦，他自己一个人抬不起那些货物，你要跟这个敌人，就是这个驴的主人，两个人一起把那个货物，你可以想象你去讨厌那个人，一起的把那个担子推掉，你要这样做，这样才叫做爱人如己。哎，有没有搞错啊？我恨不得那个驴快点死掉啊，还叫我去帮他把那个重担抬掉。不过这就是那个意思啦，当你这样读的时候，你说，哎，我说我死都不会做这件事。对啊，你就被关在这个叫做罪的监牢里面，就关起来了，走向像上次保罗说的那个咒诅，那个审判定罪，不是称义啊。这就是保罗的意思了，在神的那个不变的那个计划，他一步一步加上一些的细节，让你明白，虽然从一开始神的那个应许是不变，不还要你慢慢的明白你的需要，为什么你需要这个计划。你看神的那个教学法，他要你知道你需要耶稣，他就通过这个西乃山的这个摩西的律法，让你知道你跟我，当我们的罪被揭露出来啊，没办法，我真的需要耶稣，因为我照着我自己，我哪里会帮我的敌人做那些事？不会，因为我们心里面有很多的这些仇恨，这些的不好的意念，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呢。我们看到新闻，我们看到打仗，我们看到各样的问题，我们不要说，哎呀，这是谁的错？这个是政治家的错，哎呀，这个是他们倒霉。哎呀，这个是很多的原因啊，其实神要我们看见，哎，我们的需要，那这是世界的问题，这是你跟我落在被关在罪里面了，放不出来，这是我们的需要，需要神的帮助，我们就明白了，来到主面前，需要他，那他为我们预备的这个计划是什么样呢？这就来到第三方面了，第三点。这个计划虽然不变，一步一步的循序渐进的揭开，不过它的终点目的是什么呢？是导向基督的，导向基督的。律法，保罗说在这个23那边啊，律法像一个训蒙的师傅，23:24，像一个训蒙的师傅。训蒙的师傅是什么来的？那在当时的时代，有钱人，这个罗马人希腊人的社会里面呢，一个很有钱很有地位身份的人呢，他不是自己管教孩子的，他是请一个奴隶，他的奴隶多嘛，他找一个在奴隶当中有学问的，那这个奴隶呢就负责管教他的孩子。这个奴隶，这个训蒙师傅的英文名字就是叫 pedagogue， 我们今天教学法 pedagogy 就从这边来。那这个奴隶的工作是什么呢？这个奴隶的工作就是管教这个孩子。这个奴隶是 multi-purpose 的，他是很多多功能的，他负责确保孩子有吃东西，他把这个孩子带去那个教学的老师的书房学房啊，然后下课之后呢，他监督这个小孩子做作业，然后有一些雕刻到这个训蒙师傅 pedagogue拿这个小鞭子啊，在鞭那个小主人。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说这个是律法像这样的一个训蒙的师傅，暂时的管教这个主人，这个小主人呢、啊、一段时间，按照希腊罗马人的想法，这个主人接受了教育，这个主人被那个训蒙师打了很多次，打乖了之后呢，长大了之后，他就接下来的经文会说的，他就承受产业，他就变成 到了成人年龄的人承受产业，那个过去打他的那个奴隶呢，现在变成他的奴隶了，暂时的，是一阵子的，是为了帮助他长大的。所以当这个人独立了，就不再那个训蒙师傅在这个主人的身上不再有权利了。那保罗通过这个训蒙师傅的比方啊，让我们知道律法是暂时的一个作用。那当你看到你有罪，你来到这个神的这个计划的中心，就是把我们带到24节，带到耶稣基督那里的时候，信靠他的时候，就因信称义，因为相信他，逃避了神将来的那个审判，律法就失去了他的作用。求主帮助我们呢、啊。我想，如果你有回想你过去做学生啊，你最喜欢的老师是哪一个？随便想一个，我猜没有人会说我最喜欢的是那个训育主任 ，discipline master。哇，他最好了，因为他最凶。我想没有人会这样做的。啊，不过没有一个学校没有训育主任，对吧？因为真的是有这个必要，而且训育主任一定是找那个最大只啊最凶的那个人去做，没有他不行的啊。虽然没有人喜欢他，律法就是这样，没有人喜欢的，谁喜欢律法？告诉你，你没有帮你的敌人把那个驴的重担驮开啊，哦，你被定罪，谁喜欢？不过有没有必要？绝对的必要。所以律法的用意啊，就好像训育主任一样，他指出我们多坏，他指出我们多么需要主，这是他的需要，这是他的工作。不过呢，是把我们带到耶稣基督那里，让我们看到就是这个刚才圣餐说的这个救主来为我们献上了完全的赎价。这个救主来，他告诉我们他完全的听神的话，这个救主来告诉我们，我们信靠他，放弃我们的方法，得称为义。那这就是保罗的信息，他告诉我们神的这个计划，在这个蓝图里面。所以我们来到总结的时候，有三个方面。那第一点，我们来看到在神的计划里面呢，最后一个 slide， 我们来看到在神的计划里面呢，他是信实不变的。他一开始就有拯救我们的计划啊，这个计划从来没有改变过。你可以向神祷告哦，你面对不安的时候有变化，你有病痛，有些弟兄姐妹可能在家中有病痛，在感到不安的时候，你说主帮助我，让我知道你在我身上有一个不变的计划，所以我的忧虑和不安不在你的计划以外的，你要拯救我到底，让我把我的疑惑不安放在你的面前。第二个方面，这个计划不是固定不变，它是循序渐进，好像这个律法的功用一样，一步一步的揭开，让我们看到我们的需要。最后这个计划的蓝图呢，是要把我们带向基督那个高峰，那个中心，看到我们有罪之后，跟着一个训育主任律法来到耶稣面前，我们来信靠他，靠着他称义，能够来面对神的审判。啊，求主帮助我们。如果你是在现场也好，或者在线上，你在认识这个基督教的这个福音啊，你要明白这样的一个神，不变的神，他通过一个慢慢揭开的计划，神的智慧要让我们看到我们的需要。而感谢主的是，从伊甸园开始，神早已经预备一个承担我们罪的那位救主耶稣。我们来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这段时间我们来思想你的话语。主啊，你就让我们认识耶稣的时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确据，让我们知道因为通过他，主你信实不变的应许已经应验了，让我们看到我们的需要的时候，借着律法好像训蒙的师父，我们被牵到你的面前，通过耶稣我们能够得称为义。我们向你祷告，帮助坚固我们的信心，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